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奉献的生命。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没有委身。今天基督徒的问题是没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基督徒的问题就是没有把信仰在我们的生活中活了出来。我们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都是没有改变的。好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没有完全的脱离那信主前的老我生活。我们的价值观信主前是这样，信主后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是这样的基督徒吧。我们与神的关系，如果是我是信主前跟信主后一样，我们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的话，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成了问题。或许是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真正的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生命要活出一个真正奉献的生命。你的生活原则很重要，你是否是按照圣经的话来活？你是不是把你的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呢？今天我们来看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面前，让你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得到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真正活出是一个奉献的生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到二十四节，是保罗第三次布道旅行布道的一个部分。这次的旅行布道，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的时间。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三十一节知道，经文是这样讲：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在这三年里面，保罗向犹太人和希腊人传讲神的话语。经文说，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保罗并且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好多非常的奇事，主的道大大兴旺起来，就是我们可以从二十节看到的。保罗在短短的两年里面，兴旺的以弗所教会，他靠的是什么？他靠的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你读神的话语读到多少， 是不是神的话语只是进去里面而没有进到里面？如果是的话，我们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必须有一颗渴慕神话语的心，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常常读神的话语。那读的是不是进到脑里海里面，而是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了出来。我们不是单单听到，而是行道。如果教会每一个人都是听到而且是行道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教会是兴旺的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以弗所布道的保罗，和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所描述的保罗完全不一样。第八章的保罗，他有一个热忱，他的热忱是什么？他为了他们的犹太主义而热忱。他是必不教必不基督徒的保罗。而到的是第十九章的保罗，完全不一样。他的保罗的热忱是什么？保罗的热忱是把整个生命献给神，去传福音，去带人信主。这就是保罗。22章第四节说，我也曾逼迫奉至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过去的保罗是靠着祖宗严谨的律法，而且在保罗在以弗所里面，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已经是重生得救的，而且是热忱的。这个热忱应用在努力传福音的事情上面。信主之前的保罗跟信主之后的保罗是一个对比。不得我们当中的每一个，我们信主之后，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就像保罗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我们是生命蒙神改变的一个人。使徒行传19章记载的保罗在以弗所的情况，保罗按手在施洗约翰门徒头上，使他们领受圣灵。保罗在犹太会堂里面一连三个月放胆传讲神的道，神使用保罗行神迹奇事，主的道大大的兴旺起来。保罗的服事后，引起了以弗所那个城市的一个暴动。保罗过后就离开了以弗所，他就往马其顿去。在这个地图上，红色的线条，圆圈，两个圆圈就是以弗所，有红色的线条就是他保罗的行程。在希腊保罗住了三个月，而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将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他就定义从马其顿回去。本来保罗的计划是往叙利亚去，但是犹太人要害他，他就回到亚细亚的地区去了。从这个地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腓立比，然后到希腊去雅典的地方，然后从历史的线我们就看到他 再回到那个米利都的这个城市里面，而是停在那个地方，而是停在那个地方。当他往南走的时候，他也可以在以弗所停留，但是他不在以弗所停留。原因是什么？他要赶快回到耶路撒冷去。第二十章第十八节这样的一个记录，他们来了，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那时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验。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都，我没有一样违避不说，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我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没有说有苦所和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段经文讲出了保罗的为人和服侍是怎样的，他所讲的话彰显了保罗依靠神奉献的生命。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重要生命信息。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保罗整个生命的重大改变是怎样的，这个改变和保罗的价值观和保罗的人生观是很有关系，这个改变也就是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改变。弟兄姐妹，我们要起很重要的一节的经文，我们要一起来念。当我们念的时候，我们记住他所讲的内容，包括这个也就是我们本身的奉献的生命。让我一起来开声念好不好？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们请姐妹念，我们请姐妹念，一二三。弟兄来，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归纳保罗奉献的生命有四个很重要的点，很重要点，这个显明了保罗他自己怎样看人生，保罗如何看人生的问题，保罗怎样有怎样的价值观呢？这四个因素很重要，彰显了保罗整个生命是怎样的生命。这个四点很重要啊，他的这四点就是：第一点，保罗不以自我为中心； 第二节，保罗有属灵的人生方向，他有懂得他往哪里去。第三点，保罗有奉献的心智，整个生命都奉献给神。第四点，保罗有火热的心。如果在教会里面，人人都有保罗那不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有属灵的人生方向，有奉献的心智，有火热的心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不一样。我们的教会会影响其他的人，我们也影响在我们的身边的人。第一点我们要来看的是，他不以自我为中心。我到在亚细亚的时候，定义要回到耶路撒冷去，他要回耶路撒冷的心情可以从使徒行传第20章第22节看得出来。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奔切，心是迫切。保罗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个顺服圣灵行事的一个人。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像保罗一样，行事为人都是靠着圣灵而行的。圣灵指示他往哪里去，他往哪里去；圣灵指示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保罗说，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不切。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圣灵在驱迫他，要他快快的回到耶路撒冷去。这节的英文翻译很靠近原文， And now behold, I'm going to Jerusalem, bound in the spirit. New King James 这样讲， And see, now I go bound in the spirit to Jerusalem. 圣灵驱迫保罗要赶在五旬节之前到耶路撒冷。他自己也不知道到了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在22节下半节所说的。他说什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示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23节这样讲，他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从一个地方往另外一个地方，至于圣灵告诉你说有捆锁有患难等待你的时候，你敢不敢去啊？你敢不敢？好多人都不敢。可是保罗他还是照去，他顺服圣灵。从人的眼光来看，保罗没有智慧，明明神告诉他会有捆锁等待着他，可是他还是要去，他没有智慧。为什么要去呢？遇见耶稣的保罗整个生命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不同，他的价值观不同。保罗如何看待生与死的问题，这是可以从他写腓立比书所看到的。他如何看待患难的事情呢？第20章第24节说，我却不以生命为念，我却不以生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1节讲到，因我活着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他活着的目的是为了神， 整个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个我字对保罗来说已经不存在了，他再也不以自我为中心，凡事都是以神为中心。弟兄姐妹们，你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在你的生命，你生命的中心点在哪里？什么是你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呢？这是值得我们考虑的。我们需要思想，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知道轮船在大洋中航行，常常遇到风暴是难免的。可是轮船在风暴来临的时候，船不会沉没，为什么呢？原来在造船厂，轮船在造船厂建造的时候，造船的员工已经在船的中心点已放了一些铁，使到船能够在风浪中平衡。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个人也好，我们家庭也好，教会和国家也好，都会经历到许许多多的风暴。如果我们不以神为中心，当风浪来临的时候，很容易摇摆不定。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是以神的话语和为治国的准则。维多利亚女皇常常把圣经摆在他的面前，他常常读经和祷告，常常赞美神。那个时候的英国是最祥兴旺的时刻。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进退两难的事情，不是因为我们时间和金钱不足，而是因为我们把事情的优先次序弄乱了。我不知道你没有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早上起来把衣服穿上，就扣上纽扣，后来发现到不越扣越不对劲，原来我的纽扣是扣在第二个孔当中，当我一扣错的话，下面全部都扣错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出发点一错的话，我们整下面全部都错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有奉献心智的生命。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二十四节，保罗说他不却不以生命为念，接下来他说我不看为宝贵。耶稣基督对保罗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他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第八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为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唯要得作基督。世界上的一切对保罗来说一点意义也没有，因为世界不是他所追求的目标。因为这样他可以敢于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他也敢于面对困难的事情。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五到三十九节这样说，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同宰一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是神，是天使，是掌权，是有人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保罗讲得很清楚，他的生命 是怎样的生命。因为保罗可以敢于面对前往耶路撒冷，走这条到最后在耶路撒冷被捕的这个事情，他敢于面对一切，因为他将他自己完全的摆上，奉献生命给主，他才会这样做。今天教会所需要的领袖是怎样的一个领袖？是一个为神摆上的自己的领袖。当念我们自己每一个肢体，我们都肯为主摆上，有这样的心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需要的是一个领袖，是为神的缘故，不论我在服侍的身上，不论我是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要需要付上任何的代价。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是完全奉献给神，有多大代价都好，我完全摆上，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带领。我必须要是一个奉献的生命。我需要的领袖是怎样的领袖？是需要为人的缘故付上跪在地面有膝盖的功夫的领袖。弟兄姐妹，你为做国家，为做教会，为做你的家人付上多少祷告的代价？我们需要思想。好多时候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受到整个世界的影响，我就是追追追追什么？追金钱，追荣华，追富贵。求神怜悯我们，我必须要为世上的灵魂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必须要为着这个世界人的败坏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的心破碎，因为人罪恶的缘故。我们要为着家庭，为着孩子，为着教会，为着国家付上祷告的代价。保罗的一生付上的代价不少，单单在以弗所受了好多好多的苦。他在使徒行传第20章第19节，而保罗在以弗所长老讲的话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也因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神要使用一个人，是一个肯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说这样的话：神啊，我愿意，不论要我付上任何代价，我都肯为你摆上，你肯不肯在神的面前讲这样的话？神啊，我愿意，不论要我付上任何的代价，我都肯为你摆上。今天的教会就是缺少了这一点。 第三点，我们必须要有属灵方向，蒙神改变的保罗是有属灵方向的保罗，神改变的保罗，保罗的一生就有了方向，他知道他从哪里来，他知道他往哪里去，他知道神所托付的使命是什么，换句话说，他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他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像做飘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你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会有这样的一天，会站在神的面前向神交账。那个时候，我们的一生所做的都要显露在我们的眼前。你是否知道生命的意义呢？还是你迷迷糊糊过你的人生？当然我们的人生都像保罗一样，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充实的，是有价值的。当保罗将走完人生路程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话，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第四点，我们要有火热的生命。保罗跑完了他的路程，完成了主托付给他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保罗做见证。保罗要完成神的托付，就要有心灵火热的心才行。各位，我们要做一个心灵火热的基督徒，而不是一个又不冷又不热的基督徒。当你圣灵点燃我们心中的火焰，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不断的燃烧着，永远不会熄灭的燃烧着，让我们的热心的服侍，热心来服侍主，让我们努力的传扬福音，带领人信主。到那一天，我们来到生命的最终点的时候，我们可以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个要赐给我的。你有这样的把握讲这样的话吗？有一天，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外面散步，他们就来到一个麦田里，苏格拉底就对柏拉图说，你去里面找一株你认为最漂亮的最美丽的麦穗，好吗？然后我们走完了这个段路后，我们来比较一下，你的麦穗漂亮还是我的麦穗漂亮。于是柏拉图便往里面走去， 当他走完了三分之一的路程的时候，他看到一株的麦穗，很结实，很薄的啊，好漂亮啊！当阳光一照在这个麦穗上，啊，闪闪发光，非常好看，啊，多么美丽的麦穗！这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美丽的麦穗，这是巴拉图说的。正当他要伸出把那株麦穗摘下来的时候，他就这样想，哎，我才走完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一要走，不一定后面这三分之二的麦穗里面有一株会有一株比这个更漂亮的麦穗我可以摘下来。于是他放弃了这株的麦穗，他继续往前走。当他走到最后的时候，苏格拉底就问他，哎，柏拉图，有没有找到你自己所喜欢的麦穗呢？柏拉图说没有。他回答，为什么呢？因为我放弃了最美丽的东西，所留下的就是一生的遗憾。弟兄姐妹们，光阴一去的时候，我们走这条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哎，我走错路了，我回来从头再来走过，没有办法。如果你不珍惜你今天的话，你会遗憾一生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珍惜我们今天的日子。如果我们不珍惜，你会遗憾。我记得在新加坡，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天我就上到一两公尺，我坐下来，车走到下一个站，就有两个女子上来，就坐在我的前面。这两个女子一坐下来后，我就听到隔壁有人，那个女子用广东话讲，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有一天我会，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做错的事情没办法就回去重新做过，没有办法的。我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我参加业余团的啊，他们的夫妇团契，就一个从广州来的姐妹就说，她说，如果当初我有耐性，我不会在我的丈夫面前发这个脾气。我今天不会孤零零的走这条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很小心，要很小心走这条道路。当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难免我们会跌倒， 我摔的跤，如果我能够摔的跤之后我爬起来，感谢赞美神，我还可以继续走下去。人生最怕的是摔了跤后我爬不起来，我一生带着伤痕走一下的人生，这个是最可怕的。有一次我在教会的办公室，就一个弟兄来找我，特别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我说牧师啊，你知道有一个人现在在医院里面，我问他是谁的，我说你不认识他的，他从来没有来过教会，可是他病得很重，将要断气了。医生说他没有叫救。我知道到底他什么问题。他说他患的是胰脏癌。我听到胰脏癌，我知道说胰脏癌的病人一患到胰脏癌就往下坡，情况就往下走的。我就说好，可不可以帮我，我们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探他，于是他就带着我，我和师母，我们三个人一起到医院里面去。一进去他的病房的时候，看到他瘦骨如柴，很可怜的一副样子。他的女儿就在旁边，我就问他的女儿，你的爸爸的情况怎么样？他女儿就说，我爸爸，医生说只有几个礼拜的生命，可是不见得，有可能几天的生命也说不定。后来我就接到电话，几天过后接到电话，他已经离开了世界。后来从当中了解这个病人的情况，他是谁呢？他是从国内来到麻省大学里面去硕士课，念完硕士后很想留下来，于是申请到奖学金，就在大学里面修完了博士学位。修完了完全的博士学位后，他希望留下来，结果就申请到同一间大学的教授的职位，他从助教被升到副教，然后在副教就一直升到 full professor。 几十年的生的时间里面，没有很努力，没有休息过，一直拼命的做他的研究。他在这段几十年的光阴里面，他一直拼命的出息。他告诉他的太太，告诉他的女儿，有一天当我退休之后，我们一起就用这笔钱来环游世界，来享受人生吧。结果有一天他退休了，当他退休下来之后，他发现到他身体不对劲，他发现到他需要医药的治疗。结果医生诊断他有胰脏癌，他 储蓄了一大笔的金钱。你刚刚一退休就发现他得了胰脏癌，结果没有办法和太太家人一起到外面去。今天我们可以很多很多的计划，我可以计划说我几年之后我要做什么，我几年之后都在做。可是成就的弟兄姐妹，成就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上帝。我们需要懂得我们的一生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上，不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日子乃是过客，我们有一天会回到天家上面。当夜我们到天家去的时候，我们敢于面对上帝，我们要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献给神，告诉神：神啊，我的生命在主你的手上，让你来牵引我的路。弟兄姐妹，你肯不肯呢？你们肯不肯告诉神：主啊，我的整个生命在神的手上，我奉献给你，让你来使用。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默想我自己，我是在走怎样的一条道路呢？弟兄姐妹，你愿意不愿意向神说：神啊，我的一生在主你的手上，不是在我自己的手上。我想要将我自己一生的生命完全的摆上，让你来带领。主啊，不论我在世上的日子遇到怎样的情况，当然我能够有信心完全相信你会带领我度过任何的困难，因为我的日子是在主你的手上，你会牵引我走前面的道路。我现在完全的奉献给你，让你来使用。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这些吗？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要为你祷告，你可以把手举起来。你愿意吗？感谢赞美神，感谢赞美神。主啊，我们将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完全的交托在你面前。主啊，让他们对你有信心，让他们所做的立志，主啊，由你来赐福给他们，牵引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他们的一生的道路不是在自己的手上，乃是在主你的手上。他们用火热的心来服侍主你。主啊，求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